各位主日平安，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慈爱的天父，感谢主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你面前一同敬拜，并且领受你的信息。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手中，愿主你特别的带领赐福，也使用我软弱的器皿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2001年有一部科幻电影，题目呢正好就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文翻译的就是人工智能。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台比较神奇的机器，几乎无所不知，它可以回答人们向它提出的任何问题。在20多年前，这样的一个机器好像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但到了今天，这可能就是一个装了 ChatGPT 的电脑或者手机，对我们来说应当已经习以为常了。2022年底，随着 ChatGPT 3.5 问世， AI 就很快地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一开始我们可能对于 AI 的强大我们感到惊喜，但是渐渐的忧虑好像也随之而来。今年夏天呢，有机会跟一个弟兄聊天，然后他谈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工作呢就是给 AI 写程序的。然后呢，他表示很忧虑，因为他说他就快要被 AI 取代了。但是呢，更严重的问题是，相比起我们的工作，其实受到最大挑战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身份。今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我们教会教了2堂关于 AI 的主日学课程。那当中有机会也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特别是从基督教的视角谈 AI 的书。那当中呢，一个让我比较惊讶的共同点呢，就是这些书通常都会花相当的篇幅来探讨人是什么这个题目，甚至可能几本书当中整本书都在谈这个题目。其实也并不意外哈，在过往人们对于我们的头脑或者我们的智慧可能充满了信心。在过往，无论是在蒸汽机发明的时候，电力发现的时候，包括后来的计算机电脑，这些都没有让我们对于自己的智慧的信心受到挑战，甚至反而加强。但是近两年随着 AI 的快速崛起，好像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自信第一次受到了真正的挑战。甚至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可能悲观地认为在不久之后 AI 就会取代人类。那我这里借用进化理论的一个概念，智人 Homo sapiens， 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当我们人类的智慧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智慧，那么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人是什么？ What is man？让我们与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不同的到底是什么？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首创作于3000年前的诗，一首大卫的诗。这首诗以十分精炼和写意的方式回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两步。我们第一步呢，会来先看这首诗本身说了什么。那之后的第二步呢，我们会做对这首诗做神学性的反思，然后一起来思考该如何回答我们今天题目当中所提出的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何以为人 ？What is man in the age of AI？ 那诗篇第八篇在它的上下文里面显得比较特别。如果我们从诗篇第一首开始读的话，如果前面一二篇是整个诗篇的引言。那接下来我们很快会发现，从第三篇开始，如果给题材命名的话，是哀歌，就是在困境当中向神的祷告。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是这样题材的诗歌。但是来到第八篇呢，比较特别，不再是哀歌，不再是求告，而是赞美，以及对人之为人本质的反思。好像这样的编排传递出一种信息，至少是暗示出一种信息，就是当我们所遇到的困境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很自然的，或者说不得不，对我们人之为人的本质进行反思，我是谁。 那这首诗不长，一共九节，它的结构呢也十分的精巧。抱歉，开头跟结尾重复了同样一句话，就是对神的颂赞：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中间呢，其实有两部分平行的结构。第一部分是第一节的第二句到第二节，然后第二段呢是第三到第八节。它们平行之处在于，都是先从天上开始说起，然后呢再把焦点转移到地上，从天上到地上，这两段都是这样。好，那我们进入到具体的经文当中。好，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对于世人大卫和以色列人来说，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字典里面神或者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而是一位活生生的主，是那位曾经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的主。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他们是这位神的子民。那此外呢，这一句也确定了这首诗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位神的名在地上的彰显。而这件事特别跟神所造的人，包括诗人大卫自己，都密切的相关。好，那接下来的一句跟第二节，那构成了从天上到地上的这个第一个段落。在我们之上，浩瀚的宇宙，璀璨的星空，都好像艺术品一样，指向那位创造者的智慧跟能力。那诗人大卫在另一首诗当中，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天上的万象都在彰显这位创造者的荣耀。好，那接下来第二节把我们的视线带回到地上，并且出现了让我们可能感到有些意外的词汇。这里出现了敌人、仇敌和报仇的。神起初所创造的世界本是美好的，但是因着罪，人们背叛上帝，与神为敌。但神出于爱，在万民当中拣选属于他的百姓，使他们可以认识神并且爱神。但是世界呢，却恨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爱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子民就好像是一小群无力保护自己的婴孩，那他们能做的只有呼求这位他们天上的神，他们的阿爸父。而最为重要的是，神听他们的呼求，神要伸手拯救他的百姓，并且亲自为他的儿女征战。所以诗人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仇敌从吃奶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并且最终要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好，那接下来三到八节是平行的第二部分。在第三、第四节，当诗人大卫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并不是无数的粒子经过随机偶然的无限次数的碰撞最后形成的一些发光的物质，而是一个布满了荣耀的精美的作品的一个巨大的展厅。神好像一位手艺精湛的艺术家，他精巧的手创造了整个的宇宙穹苍，然后把精美的星体有序地排列在天上。面对这样的情景，大卫不禁反思，人算什么，或者更直接的翻译，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而大卫接下来所想到的，不是人之为人的可怜、无助、渺小、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好像宇宙当中的尘埃被淹没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相反，大卫在渺小的人类身上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在宇宙中一切的受造之物里，唯有人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形象造的，并且神赋予人特别的尊荣，也赋予人崇高的使命。那不仅如此，神也拣选和拯救他的子民。在第四节里面，大卫使用了两个比较特别的动词，顾念和眷顾。那第一个动词顾念，更直接的翻译是纪念。神纪念他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手下受苦的时候，圣经这样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就是这个词，纪念，神纪念他们，然后神介入拯救他们。换句话说，神以拯救的大门、拯救的大能临到他们，也就是这第二个词所说的眷顾。在仇敌面前，神的百姓虽然好像一群软弱的婴孩，但是他们的神却纪念并且眷顾他们。而对那些执意与神为敌的人，神的恩典不会持续到永远，神最后会使那些仇敌闭口无言。好，在第五节，诗人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虽然是神使用尘土所造的，但却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并且神赋予人特别的尊荣。那在这一节里面，诗人表达的并不是人要比荣耀的天使卑微渺小许许多多，以至于不值一提。相反，这里面诗人说的是，相比起荣耀的天使，人只是略微小一点点 ，just a little。所以呢，这里面想强调的是人的崇高，而非人的渺小。那关于人的尊荣，在这一节的最后，诗人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提示，就是这个词冠冕。这个词显然暗示的是君王，人具有君王的地位，人在地上被神赋予了君王的职分，去代表神，在地上代表他治理全地。在神的创造与授权当中，人是好像君王一样的存在，充满了荣光。好，那接下来的六到八节里面，诗人以充满诗意的方式重述了创世纪当中的一段，创世纪一章的26到28节。啊，这一段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里面管理的意思呢，是在一位主之下，为着他的缘故，也按照他的托付去治理和照管。那人所受托管理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万物，是由在地上的、在海里的、在空中的这些活物所代表的，但并不限于此，而是神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那第八节最后一句说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也是重述前面创世纪那一段当中治理的这个使命，特别是当中的一个词治理，英文通常翻译成 subdue。 那这里并没有表达一种傲慢，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对神所创造的一切的事物，使他们可以欣欣向荣，最终可以反映出神的荣美。好，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在第二节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因着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管理的使命并不是一帆风顺，那现实世界的剧情是因着人类的犯罪，所以人类开始敌对神，而神的子民只是软弱的一小群，他们好像软弱的婴孩，但是神所托付人的使命却并没有撤回，只是执行的难度大大提高了。那相比起大卫的时代，我们今天的科技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全地，这个使命尚未达成。而真正难以管理和驯服的，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同，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罪带来混乱和失序，也带来悲惨和死亡。 而魔鬼这位神与神百姓的终极敌人，他借着罪与死去辖制和奴役整个世界，并且与所有悖逆神的人一同抵挡神以及神旨意的成就。不过好在剧情并没有停在这儿，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给了我们关于这个使命的最新的进展。在希伯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经文这样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作者继续解释，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管理全地的使命路程虽然艰难，但并非不可能完成，因为神选择亲自的介入，圣子基督亲自介入了人类历史。那作为神的儿子，他是蛮有荣耀大能的，是万有之主，但是作为人子，他却进入了世界，真实的面对罪和死的权势。他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而当时反对他的人都以为他们得胜了，他们以为他们终于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不过故事并没有停在这儿，三天之后我们都知道神使圣子基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可以透过他破除罪与死的权势，为整个人类的悲剧命运带来反转，带来曙光，并且圣子基督将人类原本失落的使命重新带回了正轨，耶稣已经开启了真正的管理。他不仅掌管自然万有，更是在十字架上击败了罪与死的权势，粉碎了魔鬼的作为。如今所有属他的子民都在这一位复活的主的带领下与他一同去治理，一步一步将神所托付的治理全地的使命推向最终的成全。好，从某个意义上，因着神的创造，其实神的名已经在全地上得到尊崇，就像第一节所说的。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因着人的犯罪堕落，全地还尚未反映出神的荣耀，这要等到神救赎工作最终的成全，也就是我们救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当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将与诗人大卫一同亲眼见证神旨意的成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见证，一起歌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那这是我们就今天这首诗做的第一步，对这首诗的内容跟信息做的梳理跟解读。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根据我们以上的理解，对这首诗做神学性的反思，来理解跟思考人之为人这个题目。好，人是什么？ What is man？我想根据这首诗，我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这三者并非是人之为人的全部，但的确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好，我们依次来看。第一部分，人是关系性的受造物， relational creature。 好，这不仅仅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也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人与神的关系。人可以脱离人群独自生活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人可以脱离神而生活甚至存在。那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便说，耶和华我们的主，神不是抽象的神，他是耶和华，是立约之神，是全地的主宰。那虽然从救赎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也就是所有蒙拣选和拯救之人的神，是他们的主，但是从更广泛的创造的意义上来说，他是全地的主宰，一切受造之物，所有的人都活在他面前， 他们的生存，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使命，他们的生活都与这一位创造主密切相关。虽然有人在敬拜神，也有人不敬拜，悖逆神，但是无论如何，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脱离与神的关系而存在。那希伯来书在谈到圣子基督的时候这样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万有得以以目前的样子和方式继续的维系，是因着圣子基督的命令，或者说因着他的吩咐和旨意，而不是因着万物自身的能力。所以神不仅是用他的大能创造世界，神也继续不断地用他的大能来维系世界。那另外，使徒保罗在雅典的讲道里面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任何人，或善或恶，或敬拜神或悖逆神，他们的生命气息都靠这位创造之神的恩典与大能得以维系。好，因此所有人都活在与神的关系当中。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不止于此，除了我们任何人都离不开神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任何人在神面前都被赋予了道德的责任和义务。那我这里说的道德指的是神圣洁的标准。那最初神写在石板上，那之后透过圣经传递给我们神的律法，或者对于没有认识神的人来说，神依然在他们的心里刻进了对神的知识以及关于是非善恶的知识。人在堕落之后，虽然人性已经被扭曲，但并非完全失去功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谈到没有领受神特殊启示的外邦人的时候，他这样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去生活，去回应神。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活在这种关系里面，没有例外。好，那这是我们看的人之为人的第一部分，人是关系性的受造物， relational creature， 这里特别指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好，第二部分，好，人是有情感的受造物， affective creature。 那首先我们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情感 affection， 另一个是情绪 emotion。 那情绪指的是一种比较短暂的，可能比较强烈，通常是突如其来的情绪的反应，比如说生气、惊恐、惊喜、失落等等。但是这里面说的这个 affection 情感则更为根本，通常也更为长久，是一种我们内心深处的倾向，并不容易改变。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关于人的核心属性是人的情感 affection。 那圣经所说的心就是我们的情感的所在之处，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生命记的6章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第一个说的就是心。再比如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再比如诗篇51篇，当大卫为着自己的罪向神悔改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知道人之所以犯罪，是因着自己的心出了问题。而反过来，对于那些对神对神的救恩没有反应的人，圣经称他们是心理刚硬。所以相比起我们头脑里面的概念和信息，我们的情感或者说我们内心深处的倾向，对人之为人来说是更为核心的本质。在诗篇第8篇当中，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对神有一种正面而且强烈的情感， 他颂赞神，因着神的创造与拯救，并且歌颂，比如诗篇，比如这里面的第一节跟第九节，再比如当中的第三到第四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显然诗人大卫不是在背诵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教条，而是带着对神极深的爱与敬畏，由衷的向神发出这样的感叹。那另外大卫对神也表达出极大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对于大卫来说也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知识，而是一种深厚的情感，就好像小孩子对于自己所爱的父母的那一种的信赖。这当然并不排除头脑里面的知识，但那显然不够。让诗人大卫对神产生出这种极大信靠的，更多是出于大卫内心深处对神的情感，甚至可以说就是大卫对神的爱。大卫也犯过罪，但这并不否定他对于神的爱，虽然这种爱在很多时候都不完全。大卫无论是在他仰望星空的时候，在他面对困境的时候，被人逼迫，被人追杀，被人羞辱的时候，甚至在犯罪之后，对他来说好像都很自然地去转向上帝，去呼求上帝，去颂赞上帝。而让他可以这样做的，就是他内心最深的情感，因为这个情感是向着神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爱神，人的爱可能有两种方向，一种是向着神爱神，另一种是爱这个世界。而这两种爱不仅区分了两群人，也区分了两种世界。如果用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提供的意象的话，一个是地上之城，一个是上帝之城。但是如果继续问人怎么样才可以爱神呢？我可以嘴里说我爱神，但不必然表示我真的爱神。我也可以去做一些爱神之人做的事情，比如说服侍，但这并不必然带来或者表示我真的爱神。所以人怎么样可以真的去爱神呢？使徒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中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唯有爱才能带来爱，进一步来说，唯有透过神的爱才能唤醒我们或者人对他的爱。那此外，使徒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是神的爱带来大卫，也带来历世历代的信徒对他的爱，并且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爱的团契当中。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第一个本质属性，而第二个属性即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内心最深的倾向，就是我们的爱。这是第二部分，人是有情感的受造物， affective creature。好，第三部分，人是有使命的受造物， missional creature。 这个使命在神最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托付给人了，而这一点在诗篇第八篇尤为明显，特别是当中的第六到第八节。这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外加给人的任务，而是神之所以造人的一个最初的目的。神将人放置在时空当中，赋予了人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使命，而人应当去履行并且最终达成这个使命。理性主义者说，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那么根据圣经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我被呼召所以我存在， I am called therefore I am。 被谁呼召？被神呼召。那呼召做什么呢？去管理全地。当然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拒绝领受这个呼召， 拒绝按照神所托付的使命去做，去生活。相反，可能更多的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去奴役，最终带来破坏。但即便如此，神所托付的使命依然在那儿。比如说，我来到三一神学院读书，我修了当中的一个学位，那按照这个学位的要求，我需要满足修够一些的课程，然后通过一些的考试，最后按照要求写一篇文章。而当我从来到三一神学院的那一刻起，这个要求就临到了我，或者说我就领受了这个使命。虽然理论上我也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按照我喜欢的去做可能让我觉得更有意义，对我来说更有兴趣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最后我都要面对验收。如果我忠心的按照我所领受的这个使命去做的话，也许我可以顺利的修完课程啊，顺利的通过考试，最后文章也顺利的通过，我可以顺利毕业，使命完成。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验收也在等着我，只是最后的结果可能让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类似的，无论人们是否积极地承担起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有一天神都会向每一个人验收他所履行的情况，所有人都要向神交账，没有例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在造人之初所赋予人类的使命，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的属性。好，那么这个管理的使命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主耶稣身上得到一些的启发。我们可以看他是怎么管理的呢？他专心依靠神，并且按照神的心意去谦卑舍己的服侍，去服侍别人，甚至包括那些恨他的人，也服侍这个充满黑暗敌对的世界。虽然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看来，好像主耶稣并不是一个那么让人欢迎让人讨喜的人，因为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恨他，藐视他，但是主耶稣的服侍却是为着这个世界，也为着别人真实的益处，为着使神的救恩可以临到这个世界，为着使人的心，使人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可以重新反映出神的荣美，并且最终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那这也是我们应当去管理全地这个使命，去执行它的一种方式。那使徒保罗劝勉我们，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主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让我们可以在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上去尽心竭力。那这是人之为人的第三点，人是有使命的受造物， missional creature。 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好，这三点，人是关系性的受造物，是有情感的受造物，并且是有使命的受造物。从神创造亚当的那一刻起就是如此，今天依然这样。那诗篇第八篇让我们看到的是，关于人之为人这件事，必须和耶和华我们的主这个事实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在脱离神的情况下，在脱离耶和华我们的这位主的情况下去抽象的思考人之为人，不然这样的思考只沦为虚妄。好，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讲到题目中所提出的这个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何以为人？ What is man in the age of AI？好，那透过前面我们对于诗篇第八篇的解读以及所做的神学性的反思，我们可以做如下的回答。好，第一，我们作为人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是他所造的，更因着他的呼召和拯救成为他的子民。 AI 不是神的子民， AI 更不是神， AI 也不会阻断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好，第二点，我们作为人 我们的一个本质属性是我们的情感 affection。 对于所有蒙神的灵重生和更新的人来说，他们的心是朝向神的，他们爱神。 AI 并不爱神， AI 也不爱任何人。 AI 的本质或许是一串代码，一组程序。 AI 可能会按照某些既定的规则来计算和分析，甚至可能可以去模仿人类的情绪 emotion， 但就本质来说， AI 不会具有人类意义上的情感，因为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是神形象的一部分。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需要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第三点，我们作为人，我们都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使命，那就是去管理全地，而具体的实践方式就是去爱与服侍，让福音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彰显出来，以至于神的荣耀可以首先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实践我们的使命，但是 AI 并不能替我们去履行我们的使命。有一天我们自己要向神交账。 AI 可以成为我们有力的工具，但也可能成为我们实践我们使命的拦阻。我们都需要谨慎与警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被呼召，所以我们存在，而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属性，是我们从被神所造的那一刻起就固有的一部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具有神的形象，是他所差遣和指派在地上的君王。这个尊荣是不会也不应该被我们之外的任何人事物，包括 AI 所取代的。好，所以在 AI 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感到焦虑吗？我想我们不需要焦虑，但是我们需要警醒。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一个时代特别的挑战，我想 AI 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的挑战，或者众多挑战之一。我们需要为此警醒分辨，并且带着勇气去继续实践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有些工作可能会受到挑战，或许对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我相信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可以保守我们眼前的工作，或者帮助我们可以去找到新的机会和方向。凭着对神的信靠，当然也需要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跟殷勤，我相信我们的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每一个新的处境。那有一首我自己都很喜欢的诗歌，教会根基，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教会曾遭受艰难遭受患难，历经试炼征战，他恒心忍耐，期盼那永远的平安，有一天他要看见那荣耀的景观，因教会终必得胜，终唱凯歌安息。教会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不断地经过这样那样的挑战跟艰难，但教会依然在那儿，因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面对 AI 的挑战，我们可以依然带着盼望，因为我们这位上帝，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带着盼望，可以在信心当中继续持守，因着爱我们的主，教会终必得胜，中唱凯歌安息。最后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在他面前，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找回他所赐给我们人之为人的尊荣与使命，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既特别也不特别的时代，让神的名得荣耀。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祷告。好，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创造我们，我们更感谢你拣选吸引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你，成为主你自己的子民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们的境遇，我们的经历，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艰难，主你都知道。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应许，你至始至终与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我们就愿主你的旨意首先成就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身上， 愿我们的心得坚固，也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手所做的工，使你的名得荣耀。啊，那些特别在艰难当中啊，因为 AI 挑战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也仰望你，愿主你特别的恩待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在艰难当中经历主你特别的恩典，使他们的信心得坚固。我们就愿主你自己的旨意在全地得以成就，我们也愿主你的国降临。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